书接上文，孙猴子偷了三颗人参果，到厨房来见猪八戒。没说嘛，这猪八戒最没出息，最表现的明显就是嘴馋，恨不能撑死他自己，别人的事他不管。孙猴子主张正义，这不仨吗？把老三找来，老三就是沙僧，三哥仨一人一个。猪八戒没词儿可说了，正好沙僧在外头看行李呢，孙猴把他找来了。哎，把这玩意儿一亮，我师弟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人参果。哎呦，你真是广见多闻呢，你吃过没有？师兄啊，你忘了我的出身了，我是想当初的卷帘大将，服侍玉帝的，我虽然没尝过，但是我见过呀。那是王母娘娘蟠桃盛会，各位大仙会齐之时，有这种果木。哎呀，老实说，我也馋得要命，无福享受啊！怎么这就出产这个？正是，这不仨吗？咱哥仨一人一个，把它吃了吧。多谢师兄。难得的美餐，一人一个。人家沙僧坐下慢嚼细咽品尝这滋味，孙猴子咬了一口，巴嗒巴嗒嘴，味道不错，够鲜美的。人家一点一点吃。这猪八戒可好，把大嘴一张，整个吞下去了，连奔都没打，一只脖到了胃里头了，什么滋味他也没尝出来。哎呦，他这个后悔呀、啊！看看孙猴，再瞅瞅沙僧，
二位啊，馋死我了！你瞅您俩多会吃啊，吧嗒着嘴，有滋有味的。我可好，我性子太急，往里一扔，他进去了，啥味儿也没尝出来。我说你们剩点给我得了。
嘿，呆子，你真是够呛啊，活该，没尝着怨你，我们剩下的也不能给你。师弟别听他的，咱吃咱的。
哎呦，馋死我了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我说哥呀，那你说了那树上有的是，你再去偷几个行不行啊？我求你了哥呀，再去整几个人参果。
呆子，你听我说，这是难得的珍品呐、啊！我听那土地老儿跟我介绍了，你知道这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呢？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，三千年之后才能成型，再困一千年才能食用，这就一万年呢。而且那树上不多呀，统共才30个呀，那少中又少啊，我们能吃仨已经是不得了的不得了了，你贪婪无厌，没了。
你看你这小气劲儿，人家还没拒绝呢，你先挡着门了。王师兄，我求你了，再偷几个行。
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声越高，就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，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。正赶上清风明月这俩仙童陪唐僧坐了一会儿回了屋了，到屋里俩人歇一会儿，就听这厨房这又吵吵又嚷，门窗都开着，他俩摘耳偷听呀。怎么人参果长人参果短，偷几个吃？坏了坏了，师兄师弟，咱这失道了。老师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，对这唐僧咱大可放心，唯独他手下的弟子怎么个根基咱不清楚，要严格的提防。看老师有话在前，说的怎么那么对呀、啊？哎，肯定他偷吃了咱的人参果。师兄啊，别着急，查对清楚再说，不要冤枉了好人。 你说的也是。抬头一看，金鸡子不见了。嗨，你看见没？金鸡子跑哪儿去了？肯定也被他们偷去了。赶紧到园中查看。俩人一阵风，到了后面，看看门都开着呢。金院里的来到树下，抬头就仔细查呀，查呀，查呀，查呀，数了三遍。剩下22颗人参果，哥俩回到屋里，清风就跟明月说：“师弟啊，你脑瓜好使，帮我算一算，哎，咱碰碰这个数啊。哎”师兄，你说，一共30颗人参果，开园那天老师摘下2颗来，咱们大家品尝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还剩下多少？28个啊。老师上天听讲之时交代的清楚，唐僧要来给他摘2颗，咱俩摘的吧，再去掉俩多少？26个啊，26，现在剩下22，少了几个？4个，怎么样？丢了4个，不用问，被那长嘴巴的和尚和那毛头和尚偷着吃了，肯定是那么回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找他要去，讲个公道，不然的话老师回来咱无法交代呀。对了，我看呢，咱别找他们，找他们讲不出理去，就找他的老师。对，这俩人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怒冲冲来到课堂。唐僧在屋里打坐呢，闭目正在养神，就等着那口饭吃。就听见脚步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就见那俩仙童回来了，一个个是满脸怒气，来到唐僧面前，把腰一叉，用手指着鼻子：“你听着，唐僧，我们有眼无珠啊，错拿你们当了好人了，闹了半天，你们师徒都是贼，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表面这个不吃那个不用，嘴里念着佛念着佛，结果你们做出事来，实在是可恨之极，偷吃我们的人参果，你们是何意？你是贼师傅，你那徒弟就是贼徒弟，一块好饼也没有，跟你们玩不了。”我刚才说的是大致，实质上这两位仙童啊，这涵养也不够高的，骂出那话特别难听，甚至嘴里带着脏字儿，把唐僧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唐僧赶紧站起来了：“阿弥陀佛，二位仙童啊，你们说的这都是什么呢？小僧我听不懂啊，谁偷吃了你们的人参果？当然不是你，你是个呆和尚，肉眼凡胎，是你那几个徒弟干的好事。你不信，你把他们找来当面对质。”
哎呀，唐僧一想，背不住啊，这孙猴子都不是省油灯。二位仙童不必动怒，我现在就把他们找来当面对质。悟空，无能无敬，快些来。唐僧连喊再叫，猪八戒听见了：“
坏了，犯难了。我哥呀，你听老师这声音都差劲儿了，是不是刚才偷吃人参果这事儿泄了密了？那老和尚一动怒可够呛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嗨，
孙猴一抖了手：“我说兄弟，这要是为大事也值个，就为了嘴馋吃这么两口，叫老师当面训教一顿，您说咱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也太脸皮厚点了。”
沙僧也后悔了：“可不是嘛，这玩意儿太难听了，这玩意儿嘴馋最没出息不过。那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我倒有个主意，咱就来个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咱就一口咬定没看着，根本没吃，也没拿他的人参果， 我大师兄、三师弟，你们以为如何？
如此甚好，就这么办。
三个人鱼贯而行，进了课堂。
师父，找我们有事
儿。师父，那饭刚好，我刚想给您盛饭，您就招呼我，是不是饿极了？
哎呀，你们少得胡说！我且问你，你们可曾到后园偷拿了人参果吗？二位仙童方才又吵又叫，说你们偷了人参果，是也不是？孙猴子假装委屈，把双手一摊：“
什么人参果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哎，二位师弟，你们听过吗？什么叫人参果？”“
是，我都没听过这名儿，谁偷拿他的了？他满嘴胡说八道。”
沙僧嘴笨，不能计较，沙僧就点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就说这么俩字儿。仨人是矢口否认。
这俩仙童一听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：“好啊好啊，你们还打赖啊，明明偷着吃了，到这块矢口否认。我且问你，我们这庙里从来不招待外人呢、啊、现在偌大的庙宇就咱几个人，我们哥俩能偷着拿吗？不可能吧。你师父没拿，除了你们仨还有谁？你们仨当中，我们哥俩发现了，肯定是这猴头干的事儿。就你不是东西，你敢承认不？是不是你偷吃了？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你要是打赖不承认，你不算英雄好汉。你气死我也！”
唐僧也说：“悟空啊，他方才所谈一点不假。大丈夫敢作敢为，是就是，非就是非。你就坦荡地说，你干没干吧？啊！”孙猴子一听老师说的有理，把腰板一拔：“
对，师父，他说对了，是我干的。我偷摘了他三颗人参果，我们尝尝鲜。其实这事儿不怪我，我放马去了。我刚走到厨房门前，八戒叫我，我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我进了屋了。八戒跟我说的，我问你怎么知道的，他说听两位仙童捣鼓的时候他听见的，我动了好奇之心，我才偷了他三颗，我们哥仨一人一个偷吃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清风明月一齐说话了：“不对，你偷了四颗，怎么三颗呢？明明我们吃了三颗，你们吃了三颗，那颗哪儿去了？”
猪八戒一听：“
哎呀，我哥呀，你这心眼儿不少你啊，明明你摘了四颗，你看人家说了吧，你当着我们的面说你摘了三颗，还一人一个，显着挺公平，闹了半天你一个人就受用了俩。我哥呀，看来你比我老猪心眼多得多。”“
哎呀，冤死我也！他妈的，那颗他自己跑了，入了土了，怪得着我们。”
这俩童子一听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这回都承认了吧？我唐僧，你听清没？我们冤枉好人，没冤枉好人。你这徒弟是贼不是贼？就因为你是个贼老师，你才教出贼徒弟，你们一窝都是贼，我们盛情款待，没想到你们干出这种勾当，简直是可耻、卑鄙、下流。”呀，这清风明月嘴茬子可厉害，揪住没完呢，这路骂呀，把唐僧给骂的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。这张脸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紫，一会儿青，满头冒汗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！只有心里悔过：“造孽造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呀！”只好如此。猪八戒、沙僧也没词儿了，把头一低，在这等着挨训。孙猴子可受不了了，火冒八丈，有心发作。没理，有心不发作 就叫他瞪眼骂，实在接受不了。尤其猪八戒方才这一溜缝更受不了，猪八戒就说他多吃了一个，你说冤枉不冤枉啊？孙猴子心里的盘算可恼，这是怪谁呀、啊？你们先有不仁在前，我才不义在后啊！八戒挑理不是没道理啊，那我老师不吃，你应当把我们找来问一问，我们吃不吃？我们要不吃，你们两个人自己服用，这没得挑剔。可你越过我们哥仨，你们俩偷着吃了，难怪八戒生气呀、啊！哎，这事儿怪谁呀、啊？就你们这出这点破人参果，就这么了不起呀、啊？算了，我给你来个绝的，干脆我把那棵人参树撅倒，让它撅着根儿，今后谁也吃不着。不让我们哥们好，你们也好不了。你说孙猴子毒不毒？大圣等想到这儿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心里说句话：变。孙猴子72变呢。你看他这人还在这儿低着头等着挨训，实质他的真身走了，上哪儿去？奔了后园了。到了后园，拽出金箍了棒，你说他这顿揍，人参果不是怕金吗？我这金箍了棒就是金的，我打家伙，你说他这顿揍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有的人参果被打下来掉地上就没了。他还不解气呀、啊，用后背靠住这棵大树，嘎吱嘎吱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哗！这可好，这棵大树连根拔起，呼噜奔东北方向就倒下去了。咱没说吗？10个人手拉手转个圈，有这么粗的大树，您说得多大的分量，这一倒是天崩地裂一般的，把东北方向的墙都砸塌了。老孙这才出了一口气，好好好好，连根拔起，这回断了根了，永远也没有灵根了，也出不了人参果了，我让你骂。他出来这口气又回来了，恢复到原身，摇身一变跟原来是一样的。再看这俩小道清风明月，骂的也满头大汗，也出来这口气了。哎，一看这爷四个谁也不言语，谁也不辩理了，所以他俩骂着也就没劲儿了，回到屋去歇一会儿。俩人回了屋了，清风就说：哎呀师弟啊，你说咱这么骂他们怎么都不言语了，尤其那猴头他最能讲理，不过怎么不讲理了？是啊，哎师兄啊，能不能是咱冤枉了人家？不能啊，我都查了半天了，没错。为了谨慎起见，咱哥俩再查查去，究竟少没少这四个，万一被树叶挡住了咱没发现，你说把人家骂了一顿，人家冤不冤？可也是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咱哥俩再看看去。他俩返回后园，不看则可，这一看，妈呀，清风明月顿时就休克了，天旋地转是真的魂出窍，好半天才爬着起来。完了完了，这大树怎么倒了？哎，那果木一个都没了，这老师回来如何交代？咱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不用问呐、啊，都是那猴头捣的鬼，跟他完不了，找他拼命去。一开始脑袋一发热想这么干，可走了那么一咕噜，俩人同时脑袋凉快了。这明月就劝他师兄，我说师兄啊， 玩命也不是上策呀，咱俩人能打得过他们四个吗？那个猴子可够厉害的，恐怕对付不了他。那我们就这么忍了不成？也不是这么回事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。此话怎讲？师兄啊，我看这么办，咱回去就说那果木一个都没丢，咱俩查错了。这样说的目的，先把他们稳住。这不要吃饭了吗？该吃饭还叫吃饭，咱再多给加几个菜，他们心里头高兴了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而后咱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哐当哐当哐当哐当，把四道门全都加双锁给锁死，他们插翅难飞。咱把话挑明白，就等候老师回来进行处理。老师念旧情，说这事儿没了，把他们放了，那是老师的事儿，跟咱没关系，咱也能解脱责任。不这样办，他们一怒之间再走了，上哪儿找他们去？我师兄，您听这主意怎么样？
嗯，也只好如此了，
还得假装的没这么回事。那可不，演戏得演到底。也罢，两个人在外头，哎，平了平气，假装没事，笑呵呵进了屋了。其实这滋味挺难受啊。进了屋了，清风说话：“哎呀，四位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太有点唐突了，冤枉了四位好人呐。为了慎重起见，我们又返回去查了一下，一个也不缺，半个也不少。那回查呀，没查清楚。”我说圣僧啊，您放心吧，不怪你们，怪我们心里没数。唐僧一听，信以为真，阿弥陀佛，误会总算消除了。有道是不知者不怪，既是误会，就算了吧。还是啊，是啊。我说这三位，你也别挑理啊。猪八戒心里好笑，他妈这俩小子是一对250，啊。明明丢了东西，翻回头来还说一个也不少，干脆顺坡下驴吧。
怎么样？嘿嘿，冤枉好人了吧？我老师和我们都是大人办大事，有大度量，不跟尔等计较。不见你这骂旁人，人家能答应吗？我师弟师兄，你们说是不？
孙猴子心里头清楚，孙猴心说这是哪出戏呀？啊，明白了，使的这叫稳军计，接下来不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们师徒。